弟兄姊妹早安，我有感动啊，要给大家第三次来讲解路德记，因为你们中啊有不少人向我反映听了路德记特别的感动啊，也特别感恩能够在路德记有更深入的沉思和默想啊。我们也从路德记特别看见上帝他在普通人身上所展现的行动，他的慈悲，他的约和他的爱，就是上帝怎么样做了以色列这一个穷寡妇的邻舍，也激励我们怎么样去做别人的邻舍。那你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更深的思考？有没有不只是看历史，更是看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活动和他的性情呢？我们呢就一起再来第三次默想这个路德记，也特别从路德记来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密切的关联。请记住，我们不是为了读一遍圣经而已乃是借着读经让我们的生命有重整和更新，也能够活在神的引导之中。最近有一个45岁的北京的农民工叫范雨素，他写了一篇文章我是范雨素里边开头说，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的极为拙劣。其实呢，这一个非常好的开篇来自于席慕容的青春那一首诗席慕容在诗里边说，随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不管那是灵感还是抄袭还是借鉴那至少在两位作家的笔下都是认命，也都是怪这个命运。那我们呢也常常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命运给我们制造的罗网中，或者说命运给我们制造的茧，就像那个蚕的茧一样最近我们家的孩子在养蚕也许后边会看到这个蚕怎么样来织茧，你就看这个蚕怎么样织茧把自己裹在里边。有时候命运的丝线也是把我们一层一层的包裹着，让我们就那样活下去了，然后呢到最后也就认识到生活并不是天随人愿，一切呢也无非就是维持，然后尽量的不要起任何波澜和冲突。我们呢就活在这样一个自我稳定的小平衡状态中。那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平庸，它并不是大奸大恶，甚至你也不能说它就不对，但是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种情境却是我们需要去突破，需要让我们的生命有更新。我们的障碍也许不是去杀人放火去犯那样的罪行，但是却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悲哀的念头，一个认命的想法，一个翻来覆去难以摆脱的这个消极的思绪。 那所有这一切就把我们给固定住了。但是借着读路德记，我们就看见路德记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生活的形式，也就是眼中有光彩，脚步轻盈，充满激情，然后过于担当的责任，展现出更深的爱，不断地寻求做别人的邻舍，这样一种充满着激情的生命的这种状态。所以尽管路德记它没有波澜壮阔的上帝作为的描述，没有埃及的实灾、逾越节的恐怖、过红海的避雷，还有过约旦河的戏剧场面，还有耶利哥城倒塌的惊叹，没有云柱与火柱，没有会幕，没有这个十世纪中的战争风云，但是恰恰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发生在我们心灵深处的这些小小的故事，以及对这些小小的障碍的突破，才给我们带来更深的得着与看见，也让我们有更亲切的共鸣。所以我毫不讳言我对路德记的偏爱，也鼓励弟兄姊妹借着路德记读到你的生命深处。是的，大家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常像拿俄米进入这样的一个荒凉和被剥夺的状态？我们也会不会过于看重别人的评价，对别人的言行所造成的压力而感到极其难受？甘地，印度的甘地讲过一番话，他说有七件事足以毁灭我们的心灵。一个呢是富有却不服侍，第二个是快乐却没有良心，第三个是有知识却没有人格，第四个是有生意却没有道德，第五个是有科学却没有人性，第六个是有宗教却没有牺牲，第七个是有政治却没有原则。弟兄姊妹，你想一下，很多时候是不是你也常常活在这样的状况之中？或者说本身我们也并不富有而穷乏，而这种穷乏又迎着别人的压力给我们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也这个不愿意起来去面对真相，也不愿意来从我们躺着的那个处境中起来。所以当主耶稣在比士大池边见到那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他首先问他的问题是什么？你要痊愈吗？真的，一个人躺的时间长了，他就宁可躺在那个自平衡和小平衡的状态，而不愿意打破，因为你也很难对他的状态有一个苛责。所以比阶层的固化更难、更可怕、更有危机的是生活的固化和心灵的固化。就这种坚固的僵化状态会给我们制造一个残茧的那个茧，让我们就活在安于荒凉或者安于快乐的状态，以至于就没了生活的激情。真的，当我离开高校的时候，其实我早就预见到高校生活它对我的那个不好的影响的一面，也就是我在40岁就已经觉得混到头了，也觉得这个可以看到自己65岁退休的那个状态。 那因此那样的一种生活的确是在物质上很丰足，但是在心灵却会容易带来一种僵化和危机。人呢也容易躺在病态中常态中，所以呢去忘了信仰，很多时候是意味着去完成不可能的事，挑战自我，去冒险，乃至信仰有时候像赌博，它带来恐惧与战栗，但是它也带来突破和更新。那因此在路德记中我们看见拿阿米，当他自己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和两个孩子两个儿子都死去了，他完全可以跟这个儿媳妇就在那样的生活中活下去，然后既然没有什么指望，何必要回到家乡被人家数落，带来那么沉重的压力。所以他的发言非常的激烈，也说明当时给他的压力多么深啊！因为他来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你想一想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好，弟兄们，你想一下，当时你愿意动身回去吗？我想这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也提醒我们说，这个到底你的决定是使你远离教会，还是使你更委身教会，其实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反省的。那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他们回去之后，其实也完全可以来这个卖地，我们从后文也可以看见他们是有卖地那因此呢也就维持过着那样的生活就行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路德却不愿意等着卖地然后不劳而获，而是要主动提出来说往田间去，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而且呢他还有一个稍微有点过分的要求，就是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一般呢以色列人是人家把那个麦捆扛走之后你再去拾这个麦穗但是路德呢却想着多捡一点当然他不会去抽捆里的但是他却想着多一点这个收获，也就是他捡麦穗还要成为最会捡麦穗最有收获的女孩子。你就看到她不是那种愿意苟且的女孩子哈。你想一个外邦的女孩子那么大胆的去跟那个大财主波阿斯去跟仆人去讲话，而且吃饭的时候还跟人家坐在一起丝毫没有觉得这个卑贱，尽管卑微但是却没有卑贱，也就是在路德的眼睛中你会看到光彩，尽管已经被生活蹂躏但是没有认命，他相信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连捡麦穗都要这个捡得这么精彩。那后来第三章到了拿阿米促成路德的婚事，这也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也就是拿阿米说，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他也完全可以不需要来打破这种平衡状态，路德既然愿意来服侍他，那两个人可以过上小康的生活。但是呢他却一定要鼓励路德来这个沐浴抹膏，换上最好看的衣服下到场上，然后去求婚这也实在是看见拿阿米也愿意为了信仰去有一定程度的冒险那尽管我们对当时的风俗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还是很有挑战的他也是这个古老的井有了波澜，而且呢也准备要介入历史来书写新的篇章这实在是一个有激情的计策。那接下去我们也看见波阿斯其实跟那个更近的亲属他们也是一种就活在一个维持的状态，他们本来应该主动去关心这个路德和拿阿米， 但是呢，他们也并没有去做，也想对波阿斯来说，因为还有人更应该去做，所以他就不一定非得自己行动了吧。多少时候我们也是有这种心态嘛。结果呢，这个时候路德的求婚使他更深的看见自己的责任，而后来他又进一步的去做这件事儿，而那一个他的至亲的亲属也说，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我就不赎了，然后呢，你可以赎，你也可以娶路德。那这个时候波阿斯所做的就是过于他的责任，他也表达了更深的爱，他的眼中也有了奇异的光彩，他真的没觉得他在施舍路德，而是他也爱慕路德这么贤德，从而这个也看见神的手在促进两个人的结合。所以我想他把这个事办成了也是脚步轻盈。所以你特别注意长老们来祝福这个路德和波阿斯的时候啊，就特别提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拉斯的家一般。也就是他玛尽管有很多的问题，跟他的公公也有这种乱伦，但至少啊他有激情要提醒他的公公去承担该承担的责任，要为这个犹大这个支派来留后裔，然后呢也愿意参与弥赛亚谱系的建造。那么至少这种信仰的激情是非常的迷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他们三位都是属于那种尽管没有参与了大历史，但是却是在小历史中来这个做出了普通人的不普通的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是敢于豁出去，从船上走到海上。我们的生活不断让我们自我中心，两眼失去光彩，也不断的让我们来追求一种平庸的安稳，但是我们的主却一定要让我们行在海面上，让我们要敢于舍弃，敢于迈出第一步。那这样迈出第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相信耶和华的荫庇和引领，同时也是要敢于去做别人的邻舍，能够去为别人的益处更大程度的委身和舍己。上帝做以色列的灵舍，主耶稣做了以色列，做了我们的灵舍，就像波阿斯娶了路德一样。那我们也正是要做别人的好撒玛利亚人，能够真的去爱，去付出，去行动。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认为说爱只是一个沉重的责任。你真的去爱神爱人尽心竭力的时候，你自己也完成了对你的救赎，不是你自己完成，而是上帝透过你的付出让你因着舍而得，让你的生命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而更新。因此千万要记住说，去爱别人才是你真正的快乐的秘诀，一定不能躺在你的茧中，然后呢以至于失去了生活的滋味和信仰的激情。所以借着路德记我们看到了一种平凡中的超凡的信仰的实质，也让我们能够靠着神去过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付出很多时候不是云淡风轻，乃是这个尽力舍弃，然后为了神而敢于冒险，这种冒险到最终也是一种真正的投靠，因为你是投靠在耶和华翅膀荫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路德记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三天的学习更深的默想到你对我们这么好。主啊，让我们也尽心竭力去成为周围人的邻舍，在服事中享受你给的喜乐有的高牧。愿你赐福我们教会每一位都为你而活，为你而舍。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